好，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上一次我们讲了，我觉得是佛法的核心呐，就是三乘共道所依的智慧。那我们是谈它的世俗谛这一部分。好，各位觉得好懂吗？是有点困难哦，但是这个当然依止。我们是依止这样的智慧才能够契入无为法嘛，所以当然想要了脱生死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这是佛陀在树那个菩提树下他所觉证的道理，所以说是真的离开我们的见闻觉知的境界是有一段距离的通常我们会觉得我们所见所闻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那边。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虽然是无常的变幻，对不对？但是变幻后面的为什么它会如此的变幻呢？这个世间为什么是如此？我们有人类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得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圆满正确的解答这个也唯有佛陀出世才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真理。前面我们上一次谈的就是缘起的圣深义，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这个就是佛陀谈的世俗谛。什么是世俗谛？就是现前存在的一切事物啊。现前存在的一切事物是什么呢？就是无常空无我，它的真相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又是如此的显现呢？是唯世俗假有。我们说这个假有就是假名言观待的意思。我们通常我们用这个我跟五蕴的关系去理解它，就比较好像比较好懂那事实上不只是我在中观论师 的理论里面呢，他们认为这种无我是骗于一切，不是只有神我而已所有的事物都有含有一样的性质，就是什么呢？他必须假借别人来显示自己就是无蕴。我们通常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他有一个样子他讲话，我们了解他的内在，我们相信他有跟我们一样的感受跟我们相似一样的想法，这样子。在这些能够观察现象的背后呢，有一个真实不变异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对我们显现他种种不一样的特性，这样子那个东西叫神我。那我们发现说这个物质世界也好或是说我们那个形而上的世界也好，都一样有这种假名言观待的特性在里面。我们语言中这个我，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当然有它独特的定义，但是我们发现离开了五蕴之后，它什么都不剩下，可见得它不是我们想的这么样的实在。那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觉得不是很满意嘛，觉得说这个客观的世界一定有它必然的客观性这个就是执实有的一种妄执，所以我们不停的在变幻的无常当中要去找一个实有的东西啊，也认为它必须要有它，这个世间才能够成立。这个是这个佛法的世俗谛是这样子来说明今天我们要讲圣义谛，圣义谛是就是下一颂，就是课本的213页。寄颂的文字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缘起空寂性，亦被复甚深来，我们来看无常无我的生死从烦恼起业，从业起苦果，又从苦果起惑业这个是 缘起的必然性跟普遍性嘛，哈，这个叫世间正见。对，我们那个佛陀哈，或是说有神通的人呐，我们说他们有通没有明哈，他们只知道好像是这样子，一个生命会这样子，有不一样形态，有哦，我们说五曲或六道轮回，有这种形态不一样的变化，只知道这样而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连世间的正见都没有达到，因为不知道说哈，这个人是为造了什么样的业才会变成天人的，或是牛过去哦造了什么业才会变天人，他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因果关系。世间正见没有，更不用谈那个出世间正见啊，就是世俗哦为假名言安立这个普遍的理则，此有故彼有。是假名言施舍，他都不知道这一些、哦、所以这个是佛我们内道里面才有的理论啊、哦、那这样的轮回、哦、如果是他有实性的话呢，他的性质就是不变异，就是会继续起惑造业然后生死流转，对不对？如果他有实性的话，就是这样子永远流转不息。但是生死毕竟还是可以解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实在的体性，因为它是缘起法的缘故，所以佛开示的缘起生死流转的那一面，也介绍了还灭的这一面。还灭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为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事灭，存大乃至存大苦聚灭。这个是在阿含经常常去提到的，这是我们对于世间现象的另外一面，就是超越一般一般生灭不住的无常相背后那一个更高的理则，这个就叫圣义谛。我们前面讲此有故彼有，是说现起的必依待因缘，对不对？没有不带因缘的法，像如果我们依着常识的，我们现在这种常识都是在无明义，就是那个眼翳病啊，无明义的作用下我们都会执现在我们所见闻觉知的都是实有嘛，因为有这种妄执所以我们推演到后面，我们也知道它在变化啊，并不是常常是这样，但是呢，用我们的理智去推理背后一定会停在一个不是缘起的东西，比如说上帝，对不对？比如说原子比如说神我，这个都是这种妄执的变形我们虽然知道说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并不是自由，也不是恒常有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变幻的现象一定是依着这种自有常有这种不变异恒常有的这种东西，像我们讲物质世界最好理解的，我们觉得这个色法是那个极微的色聚或是说它四大组成都是依着这种实在的东西所组成的。那我们上一周的课程就是来揭示如果你是我们执着这种实有的见地必然会导向矛盾啊，就是实有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有困难但我们会觉得这样很奇怪我们一直举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地球不需要这个大地啊，不需要驮在龟背上那我们如果没有仔细考虑清楚就是我们的妄执啊，会觉得说我们能够坚持的踩在这个地上，就很像这种大楼没有地基，那一楼是怎么来的？一定有一个依止的很坚持不变的东西，大地才可能存在嘛。但事实上我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在经验上我们现在飞到太空，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地球就是浮在我们说空轮的嘛。那个杂含经讲的说大地是依于空轮嘛并不依止什么实有的东西，那也因为它并不是实有，而是此有故彼有， 依着他的因缘，假名言安利所成。就像我，对不对？我是蓝五蕴为自己的相貌。我们语言中的我，它有五蕴不一样的相貌，从小到大五蕴都色受形式都不是一件事嘛，都很多很种种的特性。但是我们从这些特性里面假名安立一个身份，一个名字，那就是代表就是我。好，那因为这个我呢并不是实在的，所以它是依着持有故彼有假名安立，所以它显起它生呢不从哪里来。我们虽然看到一个新生命诞生，对不对？但我们会觉得说它是从某处来的，那死了我们会觉得它归向某处，对不对？我们对生比较少去提到这一点，特别是存在以后死了以后那又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对于死亡有种种的幻想啊，就觉得说有一个我们必须回到的家乡，比如说上帝那里，或是十殿阎罗那里，然后让你再轮回这样子。这都是依着这种实有的我这个见地所编造出来的神话。哎，这个就所有的人的宗教性其实都是这么来的，都是依止于错误的缘起观所造成的一些宗教信仰。那他们依着这种信仰，也就有依止这样解这种信念的解脱，那个叫做我们佛教讲说那个叫做邪见嘛，或是戒禁取这样子。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世俗的话，就会落入这样子。那现在我们有世俗的正观，就是能够观察世间就是持有故彼有的假名言安立。因为是假名言，所以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法生起，所以灭呢也没有一个实际的法实灭，但是可以依着佛陀所开示的缘起论，无明灭故行灭。我们取消了这种无明呢，这个业力就失去它的效用。我们当然在情感上不爱取嘛，就不再造轮回生死的业。从无明灭行灭，行灭是灭，所以整个流转是那个缘起的流转就如是而幻灭，依着这种正观而幻灭。这种缘起跟幻灭的理则，其实就是持有故彼有，彼无故此无，这样的原则都是相依带的。所以到大乘，因为都是依止的因缘，你有这个因缘诸法现起，不从哪里，反正它就是假名言这样子现起。那我们把这个无明的因缘取消以后，我们就能够证得缘起的另外一个面，就是空寂的那一面。这个是圣智所行的境界。一般凡夫我们能够从世俗名言我们去理解它，说这个世间并不是实在的，非实有，我们在理智上可以认可这件事情。但是呢，讲到这个寂灭我们说缘起的寂灭性这个就必须要修习止观才能证入这样子离名言的境界。中国的佛教在这个离名言相这个境界呢诠释的非常多，就是很多的哲学都依着说谈说这种寂灭性就是心的本性。我们常提就中国佛教就是有这种比较有的特色啊，他比较少去谈这个世俗持有故彼有这一面，而他把重心都是放在持灭故彼灭。在这边很多很多的论述啊。好，我们继续看，说生死法虽一向在即生即灭当中，但是由于烦恼不断的相续，灭了又生，所以苦果也就相续不断的下去如果能够禁制烦恼，就是对治的无明，还有情，这是理智的对治还有就是行为的对治。我们不贪爱就是取消了爱取，那业力就会消息啊，生死就这样停止了。但是这种生死的停止 不是指的什么实有的东西被我们取消了，因为有人有这种见地哈，反而觉得说涅槃就是死亡。这个你看那个很多西方学者他们写的论文哈，他们都会觉得说佛教徒哈把死亡讲好听点讲叫涅槃这样，那其实这个哈这个是一种误解，哈，这个哈在那个经论上都做一个比喻啊。此灭故彼灭，它的相貌是什么呢？就很像齁、哦、大海有波浪，对不对？我们就像是把起波浪的原因就是这个风止息了，然后大海就自然平静了，就是这样子，非常自然的齁、哦、我们并没有办法直接去按这个海水齁、哦、就像生死的轮回，我们不是创造一个另外的东西来消灭它，而是取消它的因齁、哦，它整个流转的境界就自然就熄灭了、哦、这个是 生死缘起的、哦、解脱、哦、那这种解脱也是假名有的，因为是此灭故彼灭、哦、好，然后所以我们说、哦、经论上常描述这样的境界是什么呢？不见一法可取着而无罪过者、哦、取着实法又说没有，这个是错误的，真实有是不可能成为没有的、哦、就是、哦、取着一切法就是罪过、哦、但是我们就说那我们不取着啊，那什么叫不取着？是真实之见说、哦、并没有实在的法。什么叫实在的法？比如说上帝嘛，比如说神我，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上一周我们有带大家推演过、哦、如果说我们觉得说现实的境界是这么的实在、哦、就是这个桌子自己的自信就是这样很坚固这样、哦、它是这样这么实在的东西，推演到后面呢一定会、哦、比如说它的质料是什么、哦、就是原子电子这样，一定会存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在那里。如果我们执着自己的生命是这么实在的话呢，那我们推演到我们最初始有人类是怎么来的，或是最初始有万物是怎么来的、哦、我们很可能就会追到一个答案，就是上帝嘛。那上帝又怎么来的？ 他没有所谓怎么来的，他就是恒常住不变异，恒时就是这样，他就不是现起的，因为他没有生起的过程，他、哦、是永远常恒住都在的东西。那它跟我们就不一样，它不需要被创造，我们需要被创造，这个叫不平等因啊。我们的取着哈、哦，处处都有啊，不管是在这种形而上的哲学，或是在现见的这种直觉的境界里面哈、哦，都充满这样的执见啊、哦，因为它骗一切处，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形象啊。所以佛就这样开示我们哦。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哦、如果我们、哦、的信念里面觉得说这个世间的存在就是需要这一些实有的东西、哦哦、比如说色法就是这一些原子的聚散，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桌子一百年会坏？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了。但是是什么东西在坏呢？就是、哦、本来聚合在一起的原子现在他们分开了嘛，就是破坏质变啊，或是物理的破坏，所以这个桌子就毁坏了嘛，这个就叫无常、哦哦、你承认的无常，但是却是执实有这种无常，取这个就是取着实法，然后故意说它都没有，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哦、真实的东西不会成为没有，到最后你一定承认就是说啊。你说的无常只是某一部分，但是无常的背后是那个因无者，就是那个不是无常的，它本身是恒常存在的东西，是他们在聚散，所以才造成这种无常的现象。好、哦，这种就是你还是承认这个世间是实有的嘛？像这样就是取着于实法。哦，这是中观论师的角度啦，这个在部派佛教他们不会承认。这样是对的，他反而觉得说这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嘛，有分作实有的东西跟假有的，那什么是实有？实有就是 我们说白法里面介绍的五味七十五法，身心啊色法这些东西，有为法无为法，就是部派佛法把这分门别类都是实有的东西。那什么是假有？就很像他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就像拼装车一样，都是依着这些元素拼装起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死呢？就是这些元素离散了，就像乐高积木这样子。那这个在那个中观就是本论所依着的思想里面的见地来看呢，这样还是取着于实法，并不能证见这个极灭，就是世间法背后的那个最高的理则。我们如果是有这样的执见，就是在思想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佛法不是这样说的，生死是缘起法，是假有的，但是呢其中并没有可以取着的实法，这个才是真相。所以我们取消了生死缘起，见到它的极灭的这一面呢，并不是把什么东西实有东西去取消的。这个在我们说部派学者，因为他觉得这个世间就是乐高积木，那我们呢证的涅槃是什么？就是这些乐高积木它不再堆积成一个生命的现象，诸法就只集在那里，它不再互相交互作用，那他们的涅槃真的就叫做死亡啊，因为是真的死了，生命是真的去灭，然后不再现起。这是他们讲的，这个叫做灰身泯智。所以在那个灰身泯智大家听过吗？就是这种轮回观在大乘看起来就不是这么圆满了。所以在那个玉切师地论说小乘圣者，那我个人是认为说这应该不是叫小乘圣者，而是部派的学者这样说阿罗汉的圣者，这个不是中观论师里面眼中的圣者哦，这是部派论师里面的眼中的圣者，是这样子取消的这个缘起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力量诸法就是各安住自性，生命现象不再集起然后就这样子，就是这个叫涅槃然后那个玉切师地论说那个小乘圣者连阿赖耶识都熄灭了，这样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到那个状况就不是有情了，那是什么？是不是无情呢？他没有讲，但是就是非有情那我们在大乘的义理里面谈到是转世转染成境这个阿赖耶因为是无记性的，本身没有什么过失嘛所以他是把染污洗净了所以就有三身啊，那个佛陀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这些种种神通变化就从大乘法这样开展这个不用谈太多，因为我们下学期会来谈这个所以说这个生死的幻灭不是什么实在的东西被我们取消了，这个见地很重要。我们通常在实有的见地之下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世间呢不是我们如我们想象的这样实在，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世间是虚无主义啊，好像你把什么实在的东西取消了，我们就会心落入一种觉得不太高兴，你讲那个无我不就是死亡吗就是会这个还是因为我们执时的那种习气太严重了所以我们开始动摇我们对世间的见地，我们就会取向于另一个极端，就会认为这个世间没有实在的东西，我们就认为这世间的缘起法都不能建立了取消了客观性就以为外在的事物都不存在，这个是另外一面的极端。好，我觉得这个在那个龙树的见地里面说这种人就是不善于取空相就是心不能够善巧的理解什么是持有故彼有这个道理，因为呢执见太深了所以让他不能够充分运用佛的智慧， 就像是一个人不善巧捉毒蛇哦，反而被毒蛇咬了，他会觉得说啊，这世间就如就像梦幻一样哦，龟毛兔脚，什么都不实在，连业果也不存在了，就会落入这种见地，这个叫做恶取空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哦，如我们怎么样能够契入圣者所契入的哈，就是流转契入于环灭，这个怎么达到呢？一切法是缘起的假名，好，就是假法假我，假我我们哦，之前我们就有讲过，就是离开五蕴哦，我们找张先生是什么？发现没有？张先生是五蕴吗？不是啊，因为他好像他的定义是他跟那个五蕴没有关系啊。有没有病哦，可以高兴也可以不高兴，都是他哦，所以他是离，好像他的相貌是离开五蕴而有的，但是我们抽离的这些可观察的现象，什么指的又是张先生呢？发现找不到，所以呢，这个我是依着五蕴假名言观待的。那连哦，我们说的哦，我们追溯这个缘起的源头，是不是上帝呢？或是非人格性的哈，就像是原子论有的实有的诸元素呢？发现也没有，因为只要我们落入这样的想法，必然引来矛盾。发现说这种假设哈，这种概念反而会破坏一切的缘起。哦，所以在佛教里面哈，通常都是用遮权的方式，就是他不再带给你另一套什么样的形而上的真理，反而是齁引领我们去观察，如果我们存有实有的见地齁，会怎么样的谬误，把我们的思想推到那个矛盾，让我们放弃这种实有的见地，那反而我们可以接受齁，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你要去探讨什么保，没有什么保证，这个缘起就是这样，其实它充满了假施设性，这样这一点是好、哦、这一点是这个中观论师所开演的真理是这样子，所以齁、哦、缘起的法是此有故彼有，所以是如幻如幻如化，是无常空无我的，如果我们理解这个道理齁、哦、大乘经我们就能够读得懂什么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好，我们就不会把这种无我解释成是一种人生态度。好像就是说啊，那个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不要去理他，这样叫修行哦。不是这样。这个是经过一个生死，就我们对于世间齁理智的考察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会愚痴的会觉得说那个诸法是实有的呢？因为我们有无明嘛。那无明的相貌是什么呢？特别是在缘起十二支是谈的是人生的现象齁。齁、哦、不是谈说这个宇宙的普遍真理，就是人生啊，十二缘起之轮回的这个无明，它就是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烦恼相应的。所以蒙蔽的真相，好，我们对于张先生这个概念的爱好是爱要不舍，取消了他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好，但是你又找不到他存在的能够成立他的理由，完全找不到，好，但是取消了他又觉得怪怪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执见在哪里了，把一切法一切众生看作真实的，想象为有一个永恒存在的自我，这个就是我们深植在内心的执见，一切从自我中心去活动，我们是这样子执着使我，这样的执着，所以造了善业或是造了恶业都成为流转的动力。那现在正观缘起通达，这个缘起背后并没有你想象的这种实在的东西在那里，在后面，这样没有那个东西，我们取消这种自我的妄执，因为失去了这种妄执的对象，所以烦恼就不起了，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依着这种正见来取消烦恼的，就像是 取消的起啊，刮的风哦，能够让浪平静一样。我们没有一个特殊的方便去把那个水摁住哦，它不起浪，并世间没有这样的道理。取消了风，浪就不起了。现在，哦，现在讲的贪嗔痴的烦恼怎么制服它？哦，不是说你现在贪心起了，告诉我我不要贪这样。哦，嗔心起了，告诉我不要嗔，那还是起怎么办呢？哦，就像那个爱赌博的人，对不对？哦，发誓不赌了，把手砍掉，结果哦，那个用嘴巴用那个香灰去擦那个牌，还是照样赌啊，没有手还是照样赌。好，就是你没有对治到正确的那种地方，就是这样。好，以为说会赌是手的过失，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好对治贪嗔痴，擒贼就是擒他的王啊。一切的烦恼都是自我中心的妄执而来的，所以才会这样子。但不只是善事哦，不只是恶事哦，连善事都是一样。我们说世间的善事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在更高一层的真理哦来说，还是应当舍，不是说舍弃这样的事项啊，而是舍弃执着这种善法，也有一种实性，它的基础是一种实性，实有的我去造这个善，得到可爱的果报，我自作自受，取消这种执见，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哦，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说。连这种世间的善事你都不能执着的，更何况是坏事呢？就是非法嘛，哦，坏事更不能做，也不可能去执取它嘛，哦，好，这个取消了这种妄执呢，我们就能够建立，哦，无常想，能建立无我想，然后圣地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就是依着这样的这样的正观去观察缘起的这个寂灭，我们就能够顺得涅槃。正观缘起的无常无我，离烦恼解脱生死，这叫做涅槃。那涅槃它的相貌是什么呢？这个是更深彻的，因为它是属于圣义地的范畴。佛为阿难说有为跟无为法，就是缘起的事相，还有缘起的空寂性。缘起的世俗假名，这个是前面介绍的，这一颂主要介绍是缘起的空寂性，都是依缘现起的，只是说缘起的流转是此有故彼有。什么是涅槃呢？涅槃就是此灭故彼灭，都是因为根据某种原因所得到的结果，这是腹背甚深的。所以我们说世间的相貌，佛陀把它分两个层次，一边是世俗的，一边是圣义的，但是我们的对象就是这个宇宙人生，就是同一个对象，但是有两个不一样，一个不一样的观察，但是两个呢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他们是互相相关的。好，那是个空寂处，此处甚深，所谓缘起背负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即灭涅槃，这个是比世俗假名更难理解的东西啊。在我这个在那个我们说世俗的语言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智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知道说把我取消的那种觉受是什么？没有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见地嘛。好，所以这个是很难形容的上来啊。佛经里面说这个是心行灭处，言语道断，就是那个境界，非细论的境界。好，我们继续看，他说大乘经中没以大海辟生死缘起的深广难测，深广难测连外道都不知道，他们还会把那个这个牛为什么升天的原因会搞错的，这都已经很难理解了这个大海的这个底啊，就像马里纳海沟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甚深的法性，指的是宇宙人生那个寂灭相，持有故彼以后所显的这个 彼无故此无所显的这种寂灭相，是更难理解它的。我们都知道嘛，缘起就是假名言冠带的，但是因为有无明，我们会把这个世间的现象觉得背后有一个实有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测见这种缘起的本性空寂，所以呢也就不知道，但是无常无我的业果相续，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佛陀说无常无我这种业果是怎么相续下去的。好，如果我们能够正观缘起，不取不着，断尽烦恼生死永息，就会体证到缘起法的寂灭，取消了无明以后，生死的现象因为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事灭，事灭故名色灭，这样乃至爱取灭，生老死都一切都寂灭的这种现象，就像是风停，然后风平浪静，这种境界。那一般声闻的弟子是见次误入来通达这种无我性，他们是怎么修行呢？就是通达了无我离我的离我所这种缘起的正见，然后离我所见离了我爱，这样契入涅槃，这个是止观的境界啦。那有这种智慧力呢，都是从正观缘起开始的，缘起跟空寂是相顺相应的，它是同一件事物，就是世间的现象啊，所得到不一样的两个看法，两个境界就对了。但是是相顺的，因为依着世俗有的假名言，它是这样子观待而有的，那取消了它的因，现象就不现起，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如来说修多罗甚深明照，难见难觉不可思量，唯密决定明智所知，空相应随顺缘起法，这是唯正方知的甚深广大无量数永灭，这个指的都是涅槃的这个境界。声闻都是从无常无我去观察这个缘起相的此生故彼生，然后不只取这个无明，取消了无常无取消了常跟我的这种颠倒，说那个无明灭行灭，这样子证到这个生死轮回的寂灭性，这个是声闻人的方式。那大乘直观一切法不生，这个就是大乘常讲的不生不灭。这个智者大师也是用他这样子来修一心三观的，修那个无生观是这样子。那就是隐含着更高一层的真理但是他的原则都是这样子，都是持有故彼有，持灭故彼灭这样子换言之缘起法，我们这个宇宙人生是没有边际的因为它是世俗假名啊，不是什么实在的东西啊取消了它，这个境界呢更是没有边际可以谈，这个是超越假名的一切相对世间的这个绝对境界，所以佛陀说它是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的真理嘛，就是说法住法界实际指的，或是说真如指的都是这种清正的境界。这个它不可以数量来谈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它只不过取消的世俗假有的因缘所现的寂灭相，也不能说它在此在彼，它本身并不是这样可以捉摸可以去执取的东西。我们现在谈是无为法，就很抽象了就是如说于未来是永远不复现起，乃至东西南北方是则不然，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永灭，这个讲的就是那个境界啦。我们看这个都是用否定的方法来全显它，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相貌可以去执取的，只不过是取消你的无明而已不能说是有， 不能说你从世俗里面找到一个什么东西，不可以这样讲，因为它只不过是取消你的执见而已，这样可以懂吗？也不是说没有，因为取消以后现圣人所现的那个圣智的境界并不是没有，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种境界对菩萨来讲是特别重要。我们清常这种法位，这种缘起法的更高一层的理则，现见这个好这个境界，我们就入初地了。好，大乘是这样讲，小乘就是入初果。这个时候你就入圣流了，你的生命就是非凡这个时候你的生死就是可以算得出来什么时候会结束。小乘的说法说，你不特别用功七辈子就能得解脱，而且你下辈子就是人天这样子，往复七凡，你就能够证入涅槃所以那多好，对不对？多殊胜的境界。这个境界是离开假名言相对的境界，而契入绝对的境界，所以什么也不可以说，什么东西也说的也不对但是都是从正观缘起的假名言性取消了这种执见以后，我们就会误入它的空寂的那一面这个是缘起法性的实证，指的就是这种离名言的境界像我们看到很多禅师的语录嘛，说比如说那个弘智禅师就有一个寄颂说，莫照明默默妄言朝朝现前，见时阔耳体处凌然，凌然独照还照中还妙，指的就是这种离名言相，这种很不可言说的这种光明的境界但是他跟我们发现中国人对于这个超越的境界通常都是正说他啦就是说他就是有一种很像老子讲那个境界，说什么渺渺中有精什么明妙冥冥中有什么什么玄奥的东西在后面这样子都是用正面的去叙述它，那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在心事里面去创造这种玄妙的境界，然后心安止在那，好像这样就是我们就是随顺真如做观其实这个都不是这么符合佛的真意因为这个到底这个离名言境界是怎么来的，我们还是要强调一次，它只不过是取消你的执见所见到的境界，并不是什么东西它不是一个，它只能用遮权的方式去显现它，它不是离开那个东西另外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这个所以说这个原文字实在很难表达，但是它就是这样的境界然后我们知道的世俗流转的一面，也知道了世俗背后更高的理则，就是本性空寂的那一面现在就要诠释这个现见的一切宇宙人生它的实相是什么呢？佛说中道嘛，下一颂就是要跟我们开示这个中道的意义。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不着有无见，正见得解脱。缘起的中道是这样子，这阿含经常讲这个中道中道是离两边我们在大乘很像说不恶有没有不恶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苦乐嘛，我们生活去，我们不像这个外道自己虐待自己这样，那也不算，不像那些好像没有是非都可以丢一边毫无忌惮的去追求这个五欲的快乐，也不是这样的执见，我们就是介于这两种两个极端过着中道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中道啦。那佛讲的中道讲的其实是一种理智的中道，是从缘起法的正观所显的东西，这是佛法根本立场什么是不落两边的中道呢？依着众生自己我们的生命体来说众生指的是什么？就是持有故彼有，是 依着缘起之有的生灭现象，这一辈子生起了，这一辈子寿命到了好像就死了，但是这个灭呢，这个生命灭了以后又会再现起一个生命，果报会这样流转下来。这个是缘起的生灭。缘起究竟的实相是不落有不落非有，就是什么都没有或是什么东西都是实有，这两个都是边见。佛说不二就是离开这种实有跟实无的见地。我们觉得说这个生命是有的嘛，对不对？我们就往上追，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父母生的，父母前面还有父母，父母前面还有父母，追到头一个东西是什么？你不落在上帝，我们觉得这个上帝这个概念好像不可靠，但是取消了它，那难道这个世间怎么来的？又没有办法回答了，就永远在这种困惑里面，不是执着实有，要不然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世间根本没有道理可以谈的，就完全是无知这样子，这个就我们如果依循的这种实有的见地，必然会引向的矛盾，一定是这样的。那现在佛就跟我们开示这个缘起的真相是什么呢？是用不偏离极端的这两边来全显它，像佛说的不依不依，指的是我们，在这个生命体里面直见实有，我们觉得说有我张先生，还有他所表现出这种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五蕴，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有这个人存在。我们说世间有苏格拉底，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可靠的历史记载嘛。那我们如果相信这样历史记载，必然有一个当代的人见过他，记录过他的言行，对不对？很多地方都有过这样的记录，那我们就相信说有这个人，这个是历史上的人物嘛。我们说有一个有个张先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张先生呢，就表现他有他的设法的形态嘛，他高矮胖瘦，你或许认识他更深的，你还有办法描述他的性格，他是幽默的或是他是冷酷的，我们都，这个都是表现某个人存在，好像这个人有个生命嘛，还有他表现的这个身心和状态，那我们就有这个疑问了，就我们像张先生跟他五蕴的关系，命跟身啊，就是张先生跟他的五蕴啊，命就指的是张先生这个命的实体，这个我受者命者，有没有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命即是身，什么是命即是身呢？张先生就是他的五蕴啊，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必然导致谬误，为什么呢？因为张先生，怎么会等于他的五蕴？他的五蕴常常是变换，他的特性常常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高兴，有时候快乐啊，有时候有病，有时候没病，小时候长这么高，长大长那么高，都是张先生，所以命怎么会是身呢？那难道他命跟身是相异的吗？好像张先生拥有这些特质，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必然都引向一种矛盾。你说，命即是身，就会是断见，这种生命观就会是断见。无蕴身败坏了，我们就认为一个人死了，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没有轮回啊。无蕴灭了就没了，就死了嘛。这个叫断见，他没有办法看到缘起的，生老死，然后还会继续这个无明啊，无明原型还会继续下去的。那什么是生意命意生意呢？张先生跟五蕴是不同的范畴，我们看到只是他的拥有的特质，背后有个长恒住不变异的。从小时候是那个张先生，长大了还是那个张先生，这个辈子造善造恶，这个张先生下辈子受苦受乐还是这个张先生，这个就是神我嘛，那他就是长恒住不变异的东西， 这个就是生意命运的理论哦，必然导致的常见。所以在现实的生命里面，佛说这个生命，你说它是一，它是异，都是邪见。这个缘起的正观就是不一不异。什么东西是不一不异？伪假名言观待的东西，它才能够是不一不异的。所以好，我们正观缘起就要知道说，从不一不异那边去了解它是假名言观待。我们并没有办法直接了解什么叫假名言观待嘛，只能从遮权。我们说它是一吗？必然导致断灭论的哲学。说它是异嘛，必导致这种那种神我的这种解脱观啊。哦，这就是外道的看法。哦，什么灵魂啊，哦，什么我啊，神我啊，什么梵啊，什么宇宙的小我啊，宇宙的大我啊，都是这样生命哦，命意生意这种观念来的。哦，所以不一不异它跟不长不断就是一样的东西嘛。不一不异是这样子，那不长不断就刚讲过了齁。觉得自作自受，那个张先生是不变异的，这辈子造善造恶，做的是他，受的也是他，这个就是常见了。他做他觉，这个张先生跟下一辈子张哦，比如说这个张先生造了恶业，下辈子是牛。牛不会再叫先生的嘛哦，但是这个牛的特质跟这个张先生是迥异的两个生命啊，这个就是断见，那变作他作他受，哦，我们说那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嘛，好像行为的后果是子孙在继承，哦，有一点像这样的概念，哦，那他们的生命观哦。就是落于长段跟一义，这都是中观哦，这个是佛的缘起观所遮哦，去遮去遮止的这种见地啊。你如果哈，哦，你的哲学是实有的，必然会落向长段跟一义。那现在用不来显示它的空寂啊，它非自性有。本性是空寂的，那它是怎么有的？此有故彼有，假借五蕴做它的因缘来显现它自己，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好，那我们很难相信说这个概念是可以运作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认为这个世间是充满了假的东西，比如说金钱好了，你说各位是学商的吗？有人学过经济学吗？价值从哪里来？你看这很多不一样价那种那个理论齁，说价值是从那个土地的生产来的，以前的经济学是这样，到马克思说价值从哪里来？从劳动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对不对？那现在的价值更是那个齁，好像可以那种印钞票那个价值可以无限的增值，这种感觉啊，什么量化宽松政策有没有？印钞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哦，这么好用，好像价值可以凭空创造出来哦。这是信贷这些观念啊，哦，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法人，就是公司，对不对？在法律上，它被视为跟自然人一样。那我们依着这种观念，会替公司造一些形象啊。前阵子新闻有没有？还讲那个巴菲特跟那个比尔盖茨跟一个那个美裔的华人哦，一个小女孩，什么乒乓的世界冠军还是什么的哦，在那里打乒乓啊。你要打乒乓，他们不是为了玩乐哦，而是为了塑造公司，就是法人的形象，就是很居家很生活，不是什么怪兽，不是在剥夺你们哦，把你们钓的鱼全部装到我口袋里，不是这样的。好，哦，因为这个曾经在过去的年代哦，人对公司是没有好感的，但是现在他们转型的很成功啊，靠的其实就是广告，不停的去塑造自己健康的形象， 哦，他们卖的是一种形象，哦，然后会，虽然很多公司就是很怕被人家贴上用血汗工厂的标签嘛，哦，然后要找那个迈克乔丹啊这些人来创造一个品牌的形象，你说他很假，对不对？想想他不是真的，但是在我们的购买行为里面，哦，都是被那些广告，有没有？广告创造广告，这些人掌握的死死的，被那些 CEO 哈，掐的死死的，这样把我们劳动的结果从我们的口袋骗出来。好，但这样子我们觉得世界很虚幻，对不对？但是你说哈，现在的公司就是跟过去的教会一样啊，是充满存在在我们的世间里面哦，影响我们的生活秩序啊。对不对？以前的公司很人性化，但是现在公司哎，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的贫富差距就一直越拉越大。我们的经济为什么这么的不可测？其实它一直的，我认为的哦，其实就是刚在跟我们宣示，就是它是持有固比有，哦，这种价值，这种其实就是我存在我们脑海里面的概念而已啊。哦，所以它一直会变动，它被怎么样？不一样的诠释，它就不一样的面貌嘛。那我们现在经济的理论都是根植于哈，每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条件哈，他只要想过比他现在更好的生活，这个就是动力了。好，然后依着这个动力呢，可以这个社会的分工就依着这个动力哈，依着市场的供需。每个人就会可以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哦，就是发明了火车，你就不用怕没有开火车的人，因为市场的机制会去决定什么人来开这个车，然后你该给他多少薪水，该给他多少报酬，这样，哎，那依止的这种理论架构的那种现实事件就是这样嘛，其实他依止的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啊，哦，所以说持有固比有哈。在很生气的这个境界，或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其实都是看得到这种现象啊。没有人会觉得公司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不对？但他在法律上却是一个自然人，跟一个人一样，可以行使他的权利。哦，那你是，比如说你是公司的 CEO， 对不对？哦，你进去你就是要顺着这个公司的这个理念，就是为股东去谋利润嘛。如果你哈违背这种信念的话，股东可以在法院告你，那你一定败诉啊，对不对？所以你哈不得不去剥削那些劳工，然后你不得不宣布说今年目标裁员1500人，对不对？很多人失业，但是你这样裁员之后，你的股票就会给你回馈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比有啊那个比有。不持有，这样就是这样，也是一样。他哈，哦，公司是多虚幻的东西啊，但是他就是依着这种概念，可以就这样发展起来啊，是不是这样？哈，哦，那好，哦，好，我们再回到说这个缘起的这个极灭相哈，哦，怎么修正的？哈，哦，佛在那个《三陀迦旃言经》就开示过这样的中道，我们依止的这样中道哈，哦，就能够。好，就能够证得不依一切而深入圣义禅，我们就能够做到像《三陀迦旃言经》里面佛对迦旃言开示的这个修法。好，这个中观论颂呢，瑜伽师地论都有引用过阿含经这个教授。好，但佛陀跟迦旃言怎么说呢？他说世人依着颠倒，依着两边，若有若无啊。我们哈，哦，不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依止的这种实有的东西，取消了它，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哦，依着这两边，或者是说哈，哦，什么实有的东西，然后现在没有了这样，依着这种实有实无若有若无的见地，佛的圣弟子呢是正观世间即哈，哦，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哦，则不生世间有见。我们依着世间集起的这种理则，哦，持有故比有，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世间是 无所有，像龟毛兔脚一样，是根本什么都没有，不会堕落到这一种哈，我们说虚无主义啊。如实的正观世间的灭，取消了无明之后呢，好，必然引起生死流转的极灭啊，这种不生，我们对这个世间就不会起有见，实有的见地。他说迦瞻言哦，如来离于两边，说于中道，就是不说有，不落于有，不落于无，这个中观正界。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换言之，世人不知缘起意，妄执颠倒，不能脱离两边，就是有跟无这种窠臼啊。如果我们对于那个缘起的道理没有善思念、善思维，不能常常的这样子来洗涤自己的执见，我们观念必然若有又若无啊，不是有就是无。好，这两边这个深意是这样的。那现在佛弟子呢，一缘起的正观，就不起有见跟无见了，他就是中道假名耳，假名人所立的，就是这样中道观。我们世间人通常是这样子，如果看到一个生命的现起，就是这个人被生出来，我们就认为有一个生命，实有的生命存在了，这个就起了有见，等到死了就以为他什么都没有了，就飞灰烟灭，这样尘归尘，土归土，就以为就是这样子，就起了实无的见地。所以流转生死，我们会怕死，为什么？就是实有东西现在没有了，所以怕死嘛，谁不怕死啊？对，每个人都怕，因为有什么？因为我们执实有，所以才会怕死。不只是死会怕，人拿刀来割你的时候，你也会怕。那再胆小一点，看到针啊，打针你会怕，